圣道宝曼论三十，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日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东宝拉阳城做官，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国政官州忙不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机，拉不消小时送给他把马死的红这种各种参加当这不能真进步，就像是你有这边的这情况就老做老做了，就走寻机路线了，上海把技术上百元的把他们抓到的忙我都走这种各种参加当这不能真进步，就像是你有这边的这情况就老做了。虽然提出新纪录，现在上海把车速三百元的八档，坐档的忙碌着，走路的人可能站街道，这不能挣钱不交，像是你们这些档，这钱快就拿走了。虽然提出新纪录，现在上海把车速三百元的八档，坐档的忙碌着，走路马红把子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子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子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子人个人把马死。我马红把子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子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子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子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子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子人个人把马死。我马红把子人个人把马死动，我接拉到江苏罗带兵的，到苏杭的那边在江苏那当红帮他做些话的，就当抓紧别人咋的说路，穷屯的广播家伙那样拉响咋路。东哥路住着你正着你的难道老三这你东哥是不是有些人你记得个老老王在那个那这比做了马人们都等我的解释跟喇叭就打这样老这边等送这的接着你摸你摸你接着着等着马人们在这等我的那个见你正在拉着呢等你到这撒劲的从远的你走下去的我就照着当着你沿着道路门虽然将我老杨拦得到最终的季节接着我虽然道路的门门把着在你可当当就用路都把路住不必那我觉得说娘姐前不走的你没想送你梦前不安家把个人当安赞度什么都能把自己将来想赞了。
请大家发菩提心啊，我们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心成佛，为了成佛啊，今天听圣道宝曼论，然后啊精进的修心啊，成佛以后度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那今天的课呢，圣道宝曼论当中的第二十一课，那第二十一课是讲这个修心人的实相错误啊，修心人的实相错误。错觉啊，就是错误。那修行人的失中这个错误，实相错误是什么呢？第一个啊，我们在这里指的修行人啊，他不一定是一个境界很高的修行人或者成就者。就是修行人，就是我们啊，进入佛门啊以后啊，进入佛门以后呢，啊就是。从理论上讲啊，应该都叫做这个修行人，因为进入了佛门以后呢，要去做什么呢？就要去做闻思修啊。那闻思啊过了以后，就要去修心啊。那修的时候，开始修的时候，就无论是这个人的境界有多高也好啊，没有什么太高的境界也好，都应该都叫做这个修行人。那么修行人的失中错误的选择啊，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高度的重视。失中错误是什么啊？我们今天应该都叫做修行人。我们的修行的这个层次呢这个不齐啊，有些人假心五假心修完了，有些人没有修完啊，有些人可能 现在才开始修啊，但是应该是都叫做修行人。那修行人啊，我们有什么样的错误啊？什么样的选择或者是什么样的想法是我们的错误的想法和错误的选择？这个一定要大家认识到，因为我们啊，要发现自己的这个错误啊，这个是很难的，这个难度很大的啊。要发现别人的错误，这个是非常容易的，根本就不需要去观察啊，不需要去观察，自然而然就会发现别人的这个错误。但是自己的错误、缺点啊，这个都不容易发现的。那么修行人有什么样的这个错误呢？第一个啊，第一个，我们啊不移植啊如法的修心的伤势啊，不移植如法修心的伤势，而一直啊空贪骗子啊，跟随这个空贪骗骗啊欺骗骗人的空贪者。那首先呢，我们就是学佛的时候呢，无论是大乘佛这个藏传佛教也好，像这个汉传佛教也好啊，密宗也好，宪宗也好，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必须要去找一个上师啊，这个是最关键的啊，上师啊，或者是善知识，这个是特别的重要。学佛以后呢，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寻找啊标准的、有资格的啊，这个善知识。因为学佛啊，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怎么样学啊？我们自己去看书学啊，这个不可以的。我们自己看书也可以啊，了解一些佛教的这些常识，但是呢，具体的修行的方法啊，是不可以。不可以仅仅是依靠书啊，依靠书，所以必须要一个这个上师，也需要一个这个上师啊。就像我们学校里面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啊，就学校里面呢，学生啊，就为什么要交这么高的学费啊？就到进入这个学校呢，因为这个学校里面有老师啊，可以听课啊，所以就是要交这么多的钱呢。如果是自己看书的话，那就在那里看都是一样，在自己家里看也是一样，为什么要到学校里面去花这么多钱呢？就是因为学校里面有老师啊，学校安排老师，然后老师啊给学生讲课，学生就可以听老师的课啊，所以要交学费。如果是自己看书的话，那就没有必要这个交学费。同样的道理，我们学佛啊也是啊，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啊标准的上师。因为我们没有学佛之前啊，我们什么都不懂，在这个在学佛的这个啊，在这个修行的道路上，在这个学佛的这个领域当中呢啊，是我们就像是一个文盲一样，我们什么都不懂啊，没有学佛之前，这个正好这个学佛啊这个领域是我们的盲点啊。那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必须要找到老师。这个密宗里面呢讲得非常的清楚，他的特别的强调，但是宪宗啊也经常讲到。所以第一个啊，要寻找啊善知识，第一个就是学佛的第一步啊，就是寻找善知识。然后善知识，我们要寻找什么样的这个善知识呢？什么样的善知识？那这善知识的标准曾经讲过很多次啊，我们可以看啊《大圆满的前行》啊，蒲先生是演教。当中讲了很多这个上师的这个标准。然后呢五格光尊者的这个大圆满行心修习啊，这里面讲的很多，讲了很多。然后这个智悲光啊尊者的这个功德宝藏论啊，里面也讲了很多这些上师的这个标准啊，讲的特别的清楚。那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标准的这个上师啊。那这里讲的是比较简单的啊，什么样的标准呢？就是要找什么样的上师呢？啊，最起码啊，简单的说，就是要如理如法啊，自己啊，上师本人如理如法修行的人 啊，招一个修心的人啊，这个特别的重要的。嗯，不寻找啊，不寻找这个如理如法修心的上师啊，那么跟随什么样的人呢？就跟随啊空贪者啊。空贪者是什么呢？虽然可以说一点点，可以能够说出一点点道理啊，但是呢自己根本就不取修啊，没有实际的心懂啊。啊，这个佛教里面的很多的这些道理啊啊讲啊，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书都是讲得很清楚的，所以啊，比如说大学的教授啊小学的老师啊，他自己去看那一本佛教的书啊，然后给别人讲一下，这个是应该是没问题的。嗯，因为这些书里面讲得特别的清楚，应该没问题。但是呢自己不修行的话，那就是这个是没有用的，这叫做空贪者啊。第一个是空贪者，自己不修行，不落实到这个修行实际啊，实际没有实际心懂的。嗯，然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呢就是骗人的骗子啊，他不是上师，不是根本就没有这些佛教的这些连这些知识那、也没有。就更何况是这个修心啊真无啊连这些知识都没有，但是呢骗啊，就是为了骗，就装模作样说自己是活佛啊，堪布啊，格席啊，然后就是法师法王啊等等啊，就是这样子来这个骗人的很多呀，现在到处都是。但是因为我们很多很多很多的人都是因为无知啊，不寻找这个啊，不寻找真正的善知识啊，然后就是因为这些空谈值呢他讲的话都是很好听的然后很会讲话，很会骗人写各种各样的自己的传记然后呢就看这些人的这些信徒就是所谓的信徒或者这些跟随者的弱点抓住他们的弱点，然后他们需要什么就说什么如果这些人是喜欢什么神通的就说自己有神通然后这些人喜欢就是发财的人，然后他就是说是自己是可以帮你们这个可以有办法帮你们发财等等就是抓住一些人心的一些弱点然后就是这个欺骗心骗的这样子也很多呀特别的多，现在就是到处都是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必须要注意所以这个我们要抑制上师的话，那就是要抑制一个不需要抑制一个很有名气的名气跟修心解脱没有关系不需要抑制一个非常非常精通一个像学者一样的，这个学者跟佛教跟这个解脱也没有关系然后呢不需要抑制一个很有势力的势力跟这个解脱也没有关系也不需要找一个，更不需要找一个很有钱的人，钱这个跟解脱更没有关系那需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上师？到底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上师呢？就是如理如法什么是如理如法呢？严格的要求或者是尽力的按照佛陀的要求去踏踏实实修行的一个这样子的人没有名气，没有势力，谁都不知道，但是没关系，他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那我们跟随一个这样子的上师去修行的话，那我们自己的修行一定会有这个，一定会有成就的。这个很重要但是我们不去找这个有修心的人，然后就是去这些跟随这些这个所谓的成就者所谓的瑜伽者所谓的空心母现在很多呀，非常的乱的一塌糊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 不要轻易的去听这些人的话啊，不要轻易的去听。嗯，现在我们比如说什么活佛呀，啊，这个空心木呀，瑜伽师呀，这就是像于就像印度的这个阶级的啊，这个说法一样。比如说印度的阶级啊，人的这个四种这个阶级，它分得很清楚的，分得很清楚啊，婆罗门啊，普通的老百姓。这类的这个阶级分得非常的清楚啊，但是呢它是凭什么呢，它是怎么分的呢啊，这没有什么依据的。就比如说他们不认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去说我是婆罗门，那他就是婆罗门的，没有人说你不是婆罗门啊，这是没有办法啊。所以他这种印度的这种阶级的人的这种层次的这个级别的啊分类啊，这个到处都有啊，很发展的啊，但是呢，它的根啊是根本就没有什么根据的，没有什么根据啊，只是说自己是婆罗门就婆罗门啊，自己说是另外一个阶级就是那个阶级，没有什么。现在我们的啊很多的这些什么成就者呀、瑜伽师呀、空心母呀、活佛法王啊。也就是这样子，一开始的时候不是没有人说是法王，但是呢自己就写专辑，然后到处都发名片说自己是法王，然后慢慢大家习惯了以后呢，不是法王也说是某某法王什么什么法王就是这种啊，这种问题很严重的。这个是对我们来说什么法王活佛堪布，这个都是不重要的。真正的修行人在哪里啊，这个是特别的特别的重要。但是我们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很愚昧的啊，至少在这个修心的这个道路上啊，学佛的这个领域当中啊，我们无论是在这个时间的这个学历再高也好啊，在这个官场上啊，或者是这个生意场上，嗯，再聪明的人也好啊，再聪明的人也好，然后就很在佛这个解脱这一块，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盲点呢，所以在这个领域当中呢，很多人就犯很多的错误，嗯，就是有些人说我是佛啊，根本就不说什么菩萨呀什么的，直接说我是佛啊，然后很多人就觉得这是佛啊，然后就是有些人就是说是活佛啊，然后呢也没有人说这个不是活佛，也没有人去观察，其实观察也观不住，没办法观察的。然后大家都是跟随这样子的人啊，一大群一大群的呀。我们真正的就是修心的人有多少？很少的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就是追随这样子的人，嗯，这是很危险的啊，特别的危险的。这样，所以呢，我们不跟随啊，不寻找，不一直。真正的这个修行人，然后啊去跟随啊这样子的空谈者啊，根本不修行啊，不修行啊，自己啊不修行啊，不做任何有用的事情，然后呢立论啊讲的一套一套的，嗯，这空谈者，嗯，然后更严重的呢，我们刚刚讲的这种骗子啊，到处都是啊，到处都是，所以这些呢啊，我们不能跟随，但是啊，如果不一直啊，这个修行的上师一直跟随啊，这种人的话，那这就是修行人的错误，第一个错误啊，第一个错误错了以后呢，嗯。错了以后呢，然后呢，以后的全部会一直都会错下去的啊，这到时候呢，就跟这样子的人跟了一辈子啊，到时候不会解脱的啊。比如说我们中学读中学的时候，比如说啊学数学啊，然后这个老师，我们跟着一个根本不懂数学的人啊，一个这样子的老师去学数学啊，然后呢这个人啊带出来的这些学生，到时候高考的时候这肯定是过不了关的，嗯，因为他的这个老师他自己也不懂啊，那他这个根本不懂的人带出来的学生也就是不懂的学生，嗯，所以这个过不了关的啊。所以我们 修心的时候啊，修心的时候，如果啊，第一个是要招好这个上师，上师招好了，那、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大很大的问题，自己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呢，这些问题都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啊，慢慢会啊、会可以这些东西可以改正，最后呢，还是修心上会有成就的，但是。上识啊，善知识啊，跟错了以后呢，然后就一直都错下去啊，直到离开这个人啊，一直都会错下去的，所以这个特别的重要啊。这样子就是我们啊，不观察啊，盲目的崇拜，这就是个人崇拜啊。在个人崇拜，什么叫做个人崇拜啊？就是我们佛教的话来说啊，这叫做。一人啊，不依法啊，一人不依法。我们佛教就不叫个人崇拜，这叫做一人不依法啊。用现代的话来讲，这个叫做个人崇拜啊，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呢，它的出发点啊，它的出发点是个人的感情呢啊，或者是一些世俗的东西啊，世俗东西。这个跟解脱没有关系的，所以啊。这个特别作为一个修心人来说，第一个要找到一个啊，一个这个一个这个啊，真正的啊修心人啊，这个是特别的重要，那、很重要的，这个大家都很清楚的。我们这些名校啊，这些名校里面呢，花这么多的钱啊，大家去这个去考这些名校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名校里面呢。啊，人才很集中啊，他们有很多很多优秀的教师啊，然后优秀的教师啊，为什么有优秀选一个有优秀的教师的这个学校呢？因为优秀的教师啊，带出来的这个学生啊，他的成绩好啊，所以就是愿意花很多的钱啊。同样的道理，我们也要找一个啊。就找一个修心人啊，我们需要的是修心，那么我们必须要找一个修心的上啊，懂得修心的这个上师啊，懂得修心和懂得这个啊这个佛法啊这样子的这个善知识，这个是特别重要啊，这是第一个，第一个这个修心人的错误啊，这是一个不能跟错人啊，跟错人了以后呢。后续的所有东西都是错啊，没有一个是正确的，都是错误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啊，第二个错误是什么呢？第二个错误是不去听啊，不寻找成就者的啊耳传的这个诀窍啊，不寻找成就者的耳传的诀窍，那、成就者。就是修心上有成就的这些上师，标准的这个成就者是一地以上叫做成就者啊，一地菩萨从一地开始就可以啊，可以说是成就者，在一地以下呢，一般的情况下不叫成就者，但是呢，一地以下也有这个修心。修心的成果啊，非常好的这样子的上师啊，这样子的人也很多的，但是呢，真正标准的成就者是一地以上的，然后这些成就者的二传的这个诀窍是什么呢？二传的意思就是过去啊，很早很早以前呢啊，就是上师啊跟他的弟子啊，就是一对一的啊，这样子传下来的这个。这些诀窍它是没有文字的，没有文字的这个叫做耳传，不允许有文字，不允许有的，有些大圆满呢有些大圆满的时候啊，不是所有的，有些大圆满的耳传的大圆满是最近七八十年前 啊，才形成了这个文字。这个不是所有大圆满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比较了解的这个大圆满的前心啊，前心备忘录啊，前心备忘录的这个作者就是阿琼仁波切。阿琼仁波切他传下来的这个大圆满叫做二传的大圆满。本来大圆满有两种，像上师心底啊，四心底当中的上师心底里面的一部分是二传的。但是呢，隆钦把吴国光尊者以后呢，这些都是有文字的，也形成文字了。因为这样子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个二传就有一个问题是在这个，如果在这个中间出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在这个后面的全部都会错的啊。所以呢，就吴国光尊者以后呢，大部分的这个诀窍都是书面的。然后阿琼仁波切的这个大圆满呢，也就是七八十年前才形成了文字，在这个之前呢都是一堆语的这个口传那这一类的这个口传的这个诀窍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诀窍呢？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修心的诀窍。那一般的我们的一些理论这些不是这样子，不会这样子口传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修心的这个方式叫做二传成就之的二传。我们不寻找成就之的这个二传，而就寻找一些佛教里面的一些这个文学呀佛教里面也很多很多的这个文学方面的非常好的这个著作作品文学作品然后就是佛教的这个天文地理佛教里面其实是这个包含了很多很多这类的佛教的历史佛教的历史佛教的这个文学作品然后佛教的天文地理等等这些是很多的。这个佛教里面呢，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研究的人来说，他是可以多方面的文学的方面呢然后就是这个历史的方面呢天文地理的方面呢，有很多很多方面可以研究的就像我们大学里面的一些教授他研究佛法研究了一辈子但是呢他没有去修他也不怎么信是为什么呢？他研究的不是这个佛教的真正的修法，他也不是真正的佛教的观点，而是佛教里面的一些佛教的历史呀、文化背景然后佛教里面的饱含的一些，比如说佛教的建筑学还有这个佛教里面的一些，就是一些类似于这个时间的这个学科这方面的那这个就是修行人的错误这就是修行人的错误不抓住终点就是不抓住这个，那不去寻找成就者的二传的诀窍，然后就是去学一些这个佛教里面虽然是佛教的这个内容，但是呢不是很重要的这些不是很重要的这些比如说有些专家专门去学这个佛教的语言佛教的这些早期的这些佛教的这个语言都是用印度的语言写的然后就像梵文在这个之前的这个基多文梵文等等，有很多文字就专门去研究这个或者是这个佛教的这个历史等等，这种研究研究了一辈子但他也没有修心没有修心，也没有什么佛教的真正的这个见解那这是没有意义的。这是如果一个这个大学的教授这样子的话，那是没问题，这是他自己的这个工作但是一个所谓的修行人他自以为是一个修行人，但是呢修行人就不去听不去寻找这些二传的诀窍，然后就去学一些这个不是很重要的这些知识的话，那这个是错误修行人的错误那这两句第一和第二里面就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一个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第一步 是这个寻找一个这个标准的资格的有资格的上师或者是这个善知识啊，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第一个。嗯，第二个呢，我们找到了上师以后呢要干什么呢？啊，就是要听这个成就者的口传的这个或者是二传，二传口传是一个意思啊，耳传的这个诀窍啊，耳传的诀窍。有些人呢，我们啊寻找上师啊，然后就是跟随上师啊，但是呢啊不学，嗯，没有想，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也是这样子啊，就跟着上师啊，然后就是又到处跑啊，去印度去朝拜，去四大名山去朝拜，然后呢到西藏去朝拜，什么到处都是朝拜，天天都是朝拜啊，然后呢跟着上师什么一会儿是过火宫，一会儿又是什么会宫啊，整天都是这样子啊，跟了十年八年，嗯，从来都没有静下来修过心啊，没有修过心，根本就没有去听过什么啊，上师也没有穿过什么耳传的窍诀，弟子们也没有这方面的啊，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啊，然后大家聚在一起啊，会宫，所谓的会宫就是啊会宫的时候唱歌跳舞啊，就是。举办一些宴会啊一样的，这个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子的抑制上师的方法也是错误的啊，没有意义的。嗯，所以我们啊抑制上师，照到了上师以后呢，必须要去听这个啊耳传的这个诀窍啊，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呢啊，佛教的文化啊，佛教的这个天文地理啊，佛教的这些历史啊，这些对我们来说，对我们一个修行人来说啊，这个可以学也可以不学，这不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最关键我们要学的是它的内在的东西啊，佛教的啊，这些佛教的这个什么、这些文化呀等等啊，都是佛教的皮毛，它不是佛教的精华啊，它不是这个佛教的精华啊，不是佛教的，更不是佛教的骨髓啊。所以我们修行人啊，需要照这个佛教的骨髓啊。佛教的骨髓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耳传啊，修行人的，嗯，就这些上师天天就躲在这个山里面啊，没有人知道，没有什么名气的这些人的啊，这些人的心中，嗯。就有这些耳传，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就在里面嘴巴啊，没办法说出来啊，这个是最最大的遗憾了。然后呢，招了一些翻译啊，招了一些翻译，但是他翻译他自己内在的东西没有什么东西，然后上师说出来的跟他翻译出来是两回事啊，所以我们不容易啊，非常的不容易，要找到一个这样子有修行的上师，然后又可以就听，也能够听到一个这个真正的这个修这个成就者的口传的这个诀窍，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不容易的。就是为什么不容易？因为我们没有福报，所以不容易啊。这是啊第二个啊，这是第二个错误。嗯，然后第三个错误啊，第三个一个修行人的错误是什么呢？嗯，所有的这些外在的这个啊，外在内在的这些现象啊，这些现象包括宇宙啊，然后就是这个太阳系啊，消到地球，或者是我们自己的生存的环境啊，这一切都是什么呢？这一切都是一种梦一样。啊，就是一种梦一样。这一切为什么说是梦呢？就是在因缘和合的情况下啊，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眼前啊，突然会现前。嗯，然后呢，这些因缘啊，结散的时候呢，那么这些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呢，所有都会在我们的眼前都会消失的啊，都会消失。所以它突然间来，突然间走啊，就像梦一般的。梦一般的人生啊，梦一般的人生，梦一般的生活，梦一般的世界当中啊，就是 不把它当作一个梦啊，不把它当作一个梦，简单的啊，简单的生活，也就是说这个随遇而安啊，就是遇到什么啊就接受啊，顺其自然啊，这样子才是对的。但是呢，我们啊就在这个梦一般的这个世界、梦一般的环境当中，然后我们就是做啊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就是永久居住的计划。啊，永久居住的计划，就在梦里面永久居住的计划啊，我们一直都在做这个事情呢。嗯，比如说钱啊，转了存款，我们的存折上有10万块钱的时候呢，然后一定要赚到20万啊，然后就达到了这个目的，有20万的时候呢，必须要有40万啊，40万就80万，然后一辈子都是这样子的去啊。去必须要有一个目标啊，然后呢就是一直都奋斗啊，一直都奋斗，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梦里面啊，梦里面在策划，在计划永久在梦里面居住的这个计划。如果是没有这种计划的话，那其实不需要这么多的钱。如果有这么多的钱的话，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死了以后呢，这些钱都是意味着什么呢？啊，平时这些儿女啊，从来不去看啊，父母啊，就是一念当中啊，就是去一次、两次、三次都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啊。但是呢，父母去世的时候呢，所有的儿女都抛到这边啊，然后就是去挣啊，就一点点的存款呐、啊、房子呀等等，所以这没有意思的。现在就是留下什么钱呐、啊、房子呀，其实这些都是没有用的。所以呢，以房养老是非常好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没有房子呀，没有留给谁呢？就是我们啊，这些事情呢。啊，我们就这些村子上的这些钱呢、啊，啊，然后呢就房子呀，啊等等，就没有必要就是太执着啊，就是不要有长远的啊，不要有长远的计划。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当下的这个，包括我们的生命、身体这些东西啊，啊都是在因缘和下啊显现，就像一个彩虹一样啊。彩虹啊，它是一个就是有一定的这个湿度，然后背后有阳光啊，有一定的温度，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彩虹就会出来的。嗯，然后呢，如果没有湿度啊，或者是没有光啊，这样子的话，这个光和湿度当中呢，潮湿啊当中水分啊，一个缺少了以后呢，这彩虹是不会出现的，彩虹不会出现啊。那我们也是今天的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是因缘和啊，这个因缘什么时候结山啊，大家都不清楚的啊，说不清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知道的情况下，不要做太多太多的这些啊长久的计划，长久的计划，永久的计划啊，永久的居住的计划，这个是没有用的啊，没有用的。所以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啊，就是我们今天的啊，这个比较健康的这个身体啊，然后呢，比较健康的拥有比较健康的这个心灵啊，然后还是有一点点自己可以支配的这个时间啊，这样子的时候呢，把这些东西利用起来啊，要好好修心啊，要好好修心。不要把这些好的这些资源啊，全部都是用到这个长远的这个居住计划上面啊。但是人实际上我们没有权利啊，没有权利啊，长远的这个计划。比如说我们出国了啊，有3个月的签证啊，只有3个月的签证，然后到了国外以后呢啊，然后就策划啊2年、3年、5年的这个居住的这个计划，有用吗？没有用，人都3个月过了以后都要回去了啊，这些计划都是没有用的。嗯，同样的道理，我们啊这些现象啊，这些所有的现象就是像梦一般的啊。在梦的世界里面啊，不要做太多的 太多的这个永久居住啊，永久居住的这种计划啊。那这个蒙一般的这个世界里面呢，应该怎么活呢？应该怎么样去这个生存呢？啊，就是刚才说了，第一个是要简单一点啊，简单一点啊，随遇而安啊，就是说遇到了什么样的这个因缘，什么样的生存的环境啊，就能够啊学会满足啊，学会满足，不要太多的。啊，太多的这个追求啊，不要太多的要求啊，简单一点，然后在这个简单的这个生存当中，可以做出一个比较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是我们的修心和解脱啊。然后我们这么一个短短的像梦一般的这个生存世界里面呢然后把这个我们的这个生存的方式，这个生活搞得非常的复杂啊，搞得非常的复杂，这样子以后呢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呢是没有办法去做因为我们的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个非常复杂的这个生活上就生活上然后真正有意义的就是真正有意义的，有一天这个因缘解散的时候还可以用得上的这些事情呢我们都没有去做我们不断的就是不断的就是把这个眼前的这个生活不断的把它就是作为这个复杂化复杂化然后呢这个太复杂了以后呢到时候呢就只有这样子复杂到时候就不复杂，这个简单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这个时候很多人都是不适应的所以开始的时候就要学会简单一点，要是要必须要懂得这个我们应该做的最重要，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是最这个很重要在蒙的世界里面蒙的世界里面就不要不要这个计划永久永恒长久的居住的这个计划这个计划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本来就是没有这个永久的这个居住的权利没有永久居住的权利下做永久居住的这个计划是多余的，没有用的这是如果这样子的话，那这是这个修心人的一个这个错误第三个错误简单的说就是要少欲知足少欲知足，不要过度的把这些我们的这些生存的条件生活的这些条件不要过度的把它提升到非常复杂的程度这样子很辛苦的很辛苦，也没有太大的意思的这些东西呢不能升级，一旦升级了以后呢，然后就根本就没有办法这个降级这个时候是很痛苦的，只能不断的升级才可以的有一天就是它停留在一个级别上也不行下降到它一个级别的话，那就更难受更痛苦，它也不能停留在一个级别，只有不断的升级的话才能够短暂的就可以获得满足，但是这个是很辛苦的也是很没有意义的，所以呢还是要把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心态要懂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次要的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在梦的世界里面不要作为永久的这个计划不要做永久计划，这个很重要这是第三。第四个错误是什么呢不在荆楚不在一个人独自居住在荆楚修心而就众人当中很多人当中去这个说法将经说法这个是修心人的，这个是修心人的错误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没有任何的这个修正在修心上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进步一点这个成就都没有的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讲经说法，而是自己的个人的修法。这个我们曾经呢这个饶于众生救观察里面呢讲得非常的清楚了。那我们的目标啊，作为大乘佛教徒，他的目标是利益众生，是帮助众生啊。但是呢这个帮助众生是有啊有条件的，那他的前提的条件是什么呢？啊，我必须要，如果我要帮助他的话，我必须要有能力啊帮助别人啊，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可以帮助的。但是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呢，啊，没有能力的时候我非要去帮助的话，啊，这个时候是这个不成功的啊，不会成功的。嗯，第一个帮不了别人啊，帮不了他人。第二个呢啊，自己也就是这个自己的修心啊，这上面也就受到很大的损失，没有进步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比如说一个刚刚进入佛门的人啊，他不能选择弘法利生啊，弘法利生目前还没有这个能力啊，还没有这个能力。比如说啊，就刚刚进入学医的啊这个学校啊，然后呢没有毕业啊，他还没有变成一个这个合格的医生之前，今天进入这个学校明天就出来看病啊，这个是不对的啊，对病人不但是没有帮助，而且有可能有害啊。然后呢自己有就这个没有学习啊，自己的时间也就浪费掉了啊。所以虽然我们最终的这个目标是啊利益众生啊，利益众生的方法，从佛教的角度来讲，利益众生的方法就是教语啊，也就是讲经说法。但是呢这个不到时候，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呢啊，讲经说法也不是最好的选择啊，不是最好的选择。这个我们佛教里面讲的这些啊这些次第啊，修心有修心的次第啊，讲法说法有说法的这个次第，这个都很啊非常的重要。弥勒日巴啊，当他离开这个马尔巴他的伤势的时候呢，弥勒日巴也讲过，还有就是这个冈波巴大师，这本书的作者冈波巴大师离开这个弥勒日巴的时候呢啊，也就问弥勒日巴，我什么时候去弘法利生呢啊，然后弥勒日巴就说，当你真悟的时候啊去弘法利生啊。你真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你就是把我看成一真正的佛的时候，你能够把我看成啊真正的佛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是可以弘法的，你弘法利生利益众生，那个时候也是同时也是啊你真悟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利益众生。还不到这个时候呢，自己的个人的修行是最重要了啊，个人的修行最重要。这个我们大家可以去想一想，这个很简单的道理。比如说我们啊当一个合格的老师啊，那么他首先必须要去学啊，他去读啊学校啊，师范学校这样子的学校啊，然后他没有毕业之前就去当老师，那就不行的，他教的东西可能是不一定是正确的。然后呢那个时候他不好好读书啊，不好好读书，出去上课教带学生的话，那就自己的时间啊，自己的这个读书的时间也就错过了。读书的时间也错过了，然后呢学生啊也没有教好啊，那这个两边都是自利利他的，这个两边啊都受到了这个损失，都失败啊，所以不对。这个时候呢啊认真的读书啊，先不要着急啊，先不要着急去教学生，教学生的机会有啊，当你毕业了以后啊，就分到一个学校的时候呢，然后就认真的去教书啊。这个时候呢，第一个自己已经毕业了，自己这个时候是一个资格的老师啊。那么资格的老师啊，带学生的话，那对学生也有啊，也有帮助的。 所以这是一个啊，然后血衣也是这样，在我们刚刚讲的，然后就是一个体育运动员，我们经常都在讲，那体育运动员首先是要把自己封闭起来啊，封闭式的训练啊，然后呢训练好了以后呢，他才能够去比赛啊，才能够比赛，才能够拿到这个，有可能拿到这个啊啊这冠军啊。如果啊就是自己没有好好锻炼啊，没有好好锻炼之前啊，这就是在这个锻炼的中间啊，中途去参加这个比赛的话，那就是因为他自己没有锻炼好啊的，拿不到这个冠军金牌奖啊。然后呢自己好好修行的这个叫锻炼的机会时间啊，也就错过了。嗯，修行也是一样的啊，修行也是完全是一样。所以我们的这个他这个里面讲的啊，将经说法是很重要的啊，但是这个不能提早了，这个不能过早啊，过早了以后会有问题的。嗯，会有问题。所以我们啊，这个将经说法啊，利益众生啊，都是非常好的事情啊，都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的目标。但是这个过早了以后呢，还是会有问题的啊，一定要动到这个什么事情是，任何一个事情呢、啊、任何一个事情都必须要具，必须要登到他的所有的这个条件啊，具备的这个时间啊，就到了这个时间的时候呢，然后去做啊，那么所有的条件具备了，一定会成功的。嗯，然后这些事情呢、啊，这些因缘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啊，勉强的、强迫的去做这些事情，因为他的这些因缘当中啊，有些东西是啊。现目前是啊，目前是不具备的。那这个结果呢？结果是怎么样产生的呢？这些因缘都具备以后呢，才能够产生这个结果啊。那现在这个因缘，这些因缘不具备的时候，我们强求这是没有办法，这叫做顺其自然啊，顺其自然。嗯，佛教就讲因果，因果就不仅仅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因果的这个。啊，这个光仪啊，光仪从光仪的角度讲，万事万物啊，包括所有的这些物质也是啊，一切事物都是因果，都在因果啊，都在这个因果当中。所以这些啊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呢，啊不能去啊将经说法。比如说我们刚刚进入佛门的时候呢，啊先还暂时不要去讲法啊，不要去穿法啊，然后自己好好修啊，自己的修行是最重要了，自己好好修，修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然后去讲经啊。那这个是这个时候呢，自己修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比如说我去讲经的话啊，那个时候呢，因为修到了一定的修到一定的成就的时候啊，我讲法的话，第一个呢，他这个啊不会说错啊。不会说错，因为这个路他很了解的。第二个，在这个将经说法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什么傲慢呐、啊，这些东西呢，也就是啊，就产生的这个几率啊比较小啊，比较小啊，所以利益众生啊，因为我自己有修正的话，这个修心的力量啊，慈悲心的力量和菩提心的力量也可以啊。感染啊，其他人都有帮助的。嗯，但是我自己什么也没有的时候啊，就像一个孔的果啊倒出来，就一个孔的壶啊，能倒出来水吗？不可以的啊，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时候呢啊，先不要过早的去啊将经说法，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不能误解。自己一个人啊，不独居在净处修心，而到众人当中去啊，这个传法啊，这个是修心人的错误啊，就是这个意思。到时候啊，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条件啊，各方面的条件都具备的时候呢，那应该去讲经说法啊。这个时候不讲经说法的话，那就是错误了。嗯，所以这个时间啊，这个时间的成熟，机缘成熟时要等到机缘成熟，机缘成不成熟，这个是 它会决定啊这个事情的这个结果。嗯，这个很重要，这是第四啊。嗯，然后第五啊，第五个这个错误是什么呢？啊，就是就像我们的这个那、财务啊，这个财产的多出来的财产就是像我们自己的啊这个吃穿用以外啊，还有多出来的一些衣服呀啊，多出来的这个钱呢啊，多出来的其他的这些这个财产啊，不懂得啊伤公瞎食啊，是不懂得伤公瞎食，而啊这个临时啊不正当的手段，不断的去这个积累财产啊，积累财产，不断的赚钱，而且这个啊很临时啊，很临时，然后就是很这个他赚钱的这些方法都是不正当的手段啊，这样子赚钱，那、啊、这个是啊修行人的这个错误，这是修行人的错误。那、啊、我们修行人也好啊。什么也好，就是学佛的人也好啊，我们因为这个要依靠这个善解啊，色解、无色解、余解当中的啊，这个身体余解的身体，要靠依靠这个躯体要生存的时候呢啊，无论是什么样的人也好啊，都要生活啊，都要生活，都要生存。那么生活，它就是需要一个生活的基本的条件。啊，那么这个生活的基本的条件当中，我们肉体的基本生活的基本的条件是什么？就是物质啊，就是物质。所以啊，我们需要有一个足够的啊，足够的财务啊，足够的财产，足够的钱啊，这个一定需要的啊，并不是说把这个也要布施出去啊，这个需要。但是还有一些人呢，有一些多出来的，其实你一个人不需要这么多啊，没有这么不需要这么多的房子，不需要这么多的车子，不需要这么多的存款啊。那这种情况下，但是有些人呢还不懂得，他几辈子都是用不完的，但是呢还要不断的去赚钱啊，不断的去赚钱，而且这些赚钱的这些手段呢啊都是不正当的啊，然后呢就是对这些钱啊特别的执着，很吝啬，比一个贫穷的人还执着，还吝啬啊，这个是如果是一个修行人，那就是绝对是修行人的错误啊，不能这样子。自己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生存的条件啊，有比较足够有保障的时候呢，然后多出来的啊，自己认为这个是比较多出来的东西的时候呢啊，然后要懂得啊，上供下施啊，积累福报，不断的积累福报啊，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这个时候不懂得积累福报，那是错啊，那是错误的，修行人的错误，这是第五个错误。第五个错误，所以我们啊平时啊这些事情我们还是要真的要落实的，非常的重要。我们比如说因为在座的啊都是绝大多数的人都听课听了很多了，已经是很多年了啊，一会儿又听我这边讲的课，一会儿又听这个索达基堪布他们讲的课，一会儿又是伊西彭措堪布讲的课，那就是课就是听不完的啊，就是天天都是就是听不完的课，听了很多很多，而且这么多年了啊，但是呢我看起来我们很多人的这个行为真的还是不对的啊，道友当中相互不理解啊，相互不理解，然后不团结啊，不理解不团结啊，然后就之间呢又傲慢又这个嫉妒啊，然后连时间人啊不没有的普通的人，人品稍微好一点的人啊的身上都不会发生的很多事情，我们学佛的团体当中有啊，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么学这么多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做什么的呢？ 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反思呀，一定要反思。我本人也有很多的这个缺点，我知道啊，我也反思，肯定要反思的啊。我也不是一个很完美的，有烦恼，有贪嗔痴，有不好的行为，什么样的凡夫有的都有啊。但是你们也有啊，所以要大家要考虑啊，就是天天都听啊，天天都听，听得很多很多，嗯，啊，但是。不做啊，不修啊，因为不修，那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结果呀。结果没有，为什么没有结果呢？就是因为啊，就是因为这个不修行啊，不修行啊。我们道友之间啊，道友之间稍稍有一点点说话啊，说的有点点这个不礼貌的时候呢，然后就是立即啊生气啊，然后就是稍稍有一点点自己有一点点这个。这个啊，别人没有的东西的时候呢，然后就是产生傲慢啊，产生傲慢，相互之间不理解啊。我们是学如心论，学了这么多年，如心论里面讲什么呢？人如平地里面讲什么呢？啊，从头到尾都是讲啊，要理解别人，理解别人啊。但是我们不理解别人啊，别人对我稍稍有一点点的这个啊，有一点点看法，或者有一点点这个话说的有点不对的时候呢，我立即就不但是不理解，而且立即就去啊说各种各样的话啊。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学佛的这个团体当中很多呀啊，很多啊。但是我们的这个学佛的群体当中有一个好是什么呢？我们没有什么利益的冲突啊。我们的虽然我们的层次不一样啊，个人的这些烦恼啊，很多人没有这个解决，这个很正常的情况，但我们没有什么大的这个啊利益冲突啊，没有利益的冲突，没有这样子的。但是呢，我们有一些个人的一些这个情绪啊，个人的烦恼啊，没有解决的时候呢，就会发生一些这样子的问题。这个啊，虽然没有什么大的利益冲突，但是呢，这些呢啊，我们就是学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啊，应该大家反思的啊。所以就是希望这个导游啊之间啊，必须要这个相互之间必须要这个团结啊，要平等啊，导游之间要平等、团结啊，容忍啊，要这个理解啊，这个很重要的呀。导游尤其是这个密法的导游，密法的导游是什么样子呢？这个不是我说的啊，这个密法的序部里面讲过啊，密法的导游他是生生死死啊。都会变成道友的啊，道友到成佛之间都是道友。因为比如说我们一次灌了一个定啊，灌了一次定以后呢，那我们这个所有的人啊，就像脸王一样，就是因为灌定的这个力量把所有人就连在一起了啊。然后这样子以后呢，这些人以后就很多时候会在一起的，嗯，那如果在这一生当中，就某一个啊，道友两个道友，如果之间有这个啊，有这些这个看法啊，有稍稍有一点点矛盾的话，当然有大的矛盾，那就是躲地狱的啊。有稍稍的有一点点不理解、不高兴的事情的话，那么这个生生死死都会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我们。不单是密法呀，我们先宗的比如说拜业经啊，拜业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啊，看得出来的一些，比如说这一生当中有一点点啊冲突的这样子的人，下意识又是这样子，他要反反复复的表演啊过去的这个悲剧啊，这叫做轮回啊，这叫做因果啊啊。所以道友之间啊，大家都是要平等，要团结啊，要这个理解，相互理解，这个很重要的，大家一定要这些的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半途出家啊，这个社会上的习气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我们每一个人啊很严重的，嗯，然后这个比如说从学校从幼儿园开始啊。一直都是精正啊，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子长大的啊，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座所有都是这样子长大，一个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啊长大的 就是一个非常冷漠的一个环境啊，一个不懂得关心的啊，一个就是精准的啊，一个充满压力的一个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环境当中，这个张达这样子以后呢，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张达的那每个人都想啊找到一个发泄的地方啊，找到一个发泄的地方，不懂得啊这个礼节啊关爱啊，这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这些所有东西呢，就是只有学了佛以后才开始学的啊，开始学，开始接触到了啊。所以我们平时啊，要这些都一定要注意。我们经常也在讲，比如说我们放生的时候啊，放生的时候也要就是对这个，比如说外地的一些放生的啊师兄参加的话，那么就是我们说话的方式呀啊，就是就很多方面呢啊必须要注意。这个实际上这不是什么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说话的方式有一点点不对呀啊，或者是脸色有一点点难看呐，但是呢实际上心里啊没有什么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呢，为了大家好。但是呢有些人不会这样子理解啊，有些人不会这样子的这个理解啊，不会这样子认为啊等等啊，这是所有问题上面呢，我们还是要学会要调整自己啊。我想我们文思秀啊这三个字上面必须要加一个字，是什么呢？文思秀心，心就是行动的心啊，行动的心啊。你们平时闻啊，闻了多少法啊，然后就思考啊，修经常都在啊，修了几个小时啊，经常都在这个，还有就是背了多少书啊，懂多少的知识，都在考试。但是我觉得你们还要经过一个考试，做了多少事情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闻思修心，实际上这个心动就在这个修里面，包含在修里面的啊。但是呢我们为了大家重视啊，为了大家重视这一点，把这个心啊分出来，心动的心啊分出来，问思修心啊，尤其是这个心动呢就在家庭里面啊，然后就在工作上，就在生活当中，就在佛教的团体里面啊，学习的小组里面啊，要去这个心动的，要去落实的啊，要去实践的。那么你们以后这个考试的时候呢，还是要多一个啊这个题目，就是行啊，行动啊，做了多少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学入心轮的啊，人如拼啊，人如拼我们背了啊，能不能背得到啊。然后我们讲啊，讲考啊啊，大家都过关了啊，那么修有没有修啊，这就很难了啊。如果修了，那么实际上比如说你今天在家庭里面呢啊，落实了没有？这个安人品里面的，不说全部，就一句话，落实了没有啊？做到了没有？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师兄里面呢啊，比如说你的这个安人品啊，可以背，可以讲，可以修，修也就是适当的修了，但是呢做了没有啊？就在这个佛教的团体里面啊，或者是我们在工作单位上啊，家庭生活当中啊，就做到了没有？落实了没有？做了几件事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必须要这个思考的问题啊！天天背书啊，思背书，背当然是这个五部大论背了非常好的，但是呢，思背书啊，一个都不落实的话，其实这个从我们实践的一个学校的教育的方式来讲，这个也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啊。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不需要背啊，背当然要背。我们曾经法王如意宝也让我们去背书，法王如意宝我记得曾经亲口说过，如果一个人啊能够背五部大论全部背下来的话，这个人一定会一世二世当中他不会多恶趣的啊，这个法王如意宝亲口说的。所以我们这个时间的，像比如说这个课本啊是不一样的，这个四背书不一样，背五部大论非常有意思的，但是呢只有这个背啊没有别的，那没有用啊。然后讲啊，我们讲考 啊，也是很好的。我们以前也都是这样子学来的啊，要讲，但是呢，要讲考啊，但是只有讲考啊，没有别的也不行。然后要去修啊，然后我们修的时候呢，啊，在这个关起门来啊，自己一个人去思考，这个也是很好，这个不能没有啊。但是最后一个关键就是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啊，结果就是什么呢？结果不是文，不是背，不是讲，不是修啊，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做啊，去做落实啊。那么大家去思考一下，这个如心论的这个安人品，你们在生活当中落实了几句话啊？做到了几句话，这个大家去思考啊。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一年四季讲这么多，其实是对你们来说，我觉得是没有用的啊。对外面的啊，很多人啊，很多人很想学佛，但是呢，根本就没有办法听到正法啊。要听到一句两句正法都是很难得的啊，很难啊。尤其是我们这样子面对面啊，这个听法的机会非常非常少的这些人来说呢啊，听啊还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觉得你们一年十几就是听了这样子十年八年，对你们来说这个是没有用的，越听越麻木，越听越麻木。我觉得最后就是听不听还是不听比较好，让你们静下来好好的思考一下比较好，我觉得啊所以大家必须要去做啊。那我这今天讲的这些，你们是不是就觉得是不是这个我们这个师兄当中是不是有一个人什么做错什么事情？不是这个意思啊，你们没有做错什么，我们经常都在做错事情，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什么惊奇，或者是今天没有做错什么特别的事情。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啊平时落实到的就是很少，我也很少，你们也很少。我这并不是说你们不对啊，我们都不对啊。所以这个还是要啊，好好的，大家好好这个翻新啊，翻死，这个是特别的特别重要啊。就是我们经常把这个佛教啊当做一个学问啊来研究啊来学。不落实没有用啊！以后就是要大家要懂得问思修心啊，尤其是这个问思的这个所有的问思修这三个字的啊，它的最终的这个结果就是体现在这个心动啊，在这个上面。如果这个上面没有了啊，那就闭关我天天修有什么用呢啊？心动上面看不到的话，那我自己在家里边修，我在心里在想，心里想也没有用啊。心里想最后也要到落实到这个心动上啊，心动上我们做不到的话，那这个也是没有太大的用，没有太大用处的。所以你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社会的这种习气是非常严重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为城市里面这个长大的啊。没有这个乡下的偏僻的地方的人那么的单纯啊，每个人都非常非常复杂的啊，每个人的想法看法所有东西都是很复杂的啊，非常的复杂啊。为什么那么复杂？就是因为我们的环境就是这样子，所以很复杂啊。那现在把这些复杂的这些东西把一个一个的就拨开啊，然后最后要找到一个人的本心啊。我说的本性不是本来的面目，不是真悟空性，就是要找到真正的人性化的东西啊。首先要达到这个层面啊，把这些复杂的东西啊，已经离开了这个人心的这些想法做法，先把它拨开啊，然后就最后要找到人的自然的这个状态，比较单纯的啊，比较单纯的、比较纯洁的这个。人心啊，人的本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往里走，就是我们可以找到啊人的真正的最原始的啊这个本心，这个才是佛心啊，这个才是佛心。但是如果首先我们要回到人心，再回到佛心啊，现在我们已经离开了佛心，不但离开佛心，而且也就离开了人心，非常就已经发展到一个非常高度的复杂化的东西，已经是面目全非，根本就没有这个人的本来的以前的这种啊这种单纯的啊，比较单一的、单纯的、比较纯洁的这个啊人心啊人的本心 啊，就是我们已经远离了。在这种情况下，修行没有用，听闻思修行没有阅闻思啊，把这些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的东西都用到另外一个复杂的这个层面上啊，然后讲考讲的越好啊，讲考讲的讲的越好啊，然后呢背背的越多，然后这些所有东西都是，然后呢使我们越来越复杂。啊，使我们越来越复杂，没有让我们回到这个本心啊。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文这个是错，这个我们的文思修行是错误的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自己有没有修行的进步呢？啊，就是要在文思修啊，最后加一个行，在这个行动上啊，有没有什么东西啊？如果今天我让我们的上师啊，让我们交出一个功课啊，是什么？不是讲考，不是背书啊，让我说出一个在如心论的这个人如品当中啊，你在生活当中，你在同事之间，你在父母之间、夫妻之间啊、儿女之间，你落实了那一条啊，这个要。叫让我们叫让我们叫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啊题的话，这个能叫得出来吗？啊，我觉得很难呐、啊，很难，我很难，我觉得你们也比较难，啊，所以我们修心很重要啊。首先第一个必须要知道自我认识啊，很复杂的，这个要知道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很复杂的东西，现在我们啊这个。这个复杂的层面上直接去证悟，这个是没有希望的，没有希望的。先回到这个人的本心上去啊，然后从人的本心上，然后再往里到佛的本心，这个可能有一点点可能，嗯。所以大家一定要静下来啊，静下来好好修啊，好好思考啊。首先把我们的这些陋习啊。要改变啊，这个我们陋习就是我们凡夫啊，我们都是凡夫，用佛的话来讲就是凡夫啊，凡夫俗子都有，大家都有陋习啊，然后凡夫俗子有的这个陋习上面呢还有增加了一些我们啊就是在这个半路上学来的这些垃圾，嗯，都存在的，所以把这些东西全部丢掉了以后呢，才有希望啊，有出离心，有菩提心，所以啊，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这些真的是非常重要。我觉得听经闻法对你们来说目前不需要，不是很重要，每年都在降啊，降了多少年呢？啊，然后每次都是你们来听，只有你们才有权利听，别人都是不能来听的。为什么呢？是来这个，是来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小啊，只能容纳这么多。那么这个容纳，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放生啊，发心的人啊才能够听。我们只能这么说。其实实际上呢，啊。不发心的话也可以听的，但是呢如果不发心所有人听，那就最后就这么一个小屋子，最后就是没有办法的，只能这么说，发心的人听。那么发心的人基本上每年都是啊，基本上每年都是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呢我们每年都是你们听的啊。那么你们听的话，你们的这个行为上啊有没有什么改变？今年和去年有没有什么改变？要去看看啊。然后呢，没有的话，再往前推一年啊。然后就这个，11年跟这个现在13年有没有什么区别？没有，那就是10年跟现在有没有什么区别？也没有啊。那么再往前呢，这样子的话，我们实际上听了这么多，没有什么意义了啊。所以，首先呢，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些啊这些习气。啊，这些习气严重的习气先放下啊，然后呢就是好好的修，这样子才，我觉得这样子才有一点点希望。如果我们落实不到啊，落实不到这个行为上，那、啊、落实不到这个工作上，那我们讲这么多是没有用的，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极端呢，很多人就会说啊，我们不修行就是要把佛教生活化啊。 落实到这个生活当中，融入到生活当中啊，这是极大的错误呀。首先不修啊，我们自己心里根本没有慈悲心，没有出离心，没有菩提心，不修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呀？啊，不修的话，就这些菩提心、出离心从哪里来？根本就不可能的。嗯，然后我们没有出离心、菩提心，那么什么东西融入到这个生活当中呢？其实没有什么融入到生活当中，只是说说而已啊。所以这些极端啊，都是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真的是一个要认真的啊，这个要翻新的、翻死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时候了啊。啊，这样子还不懂得修心，不懂得落实到这些当中的话，那么啊，再听五年、十年也不会有进步的啊，不会有进步。嗯，所以大家啊，要这个好好的修心啊。我今天讲的啊，这个不针对任何人啊，也不针对我们这座的，可能是网络上听的人也是很多的啊。那这个当中呢，我们今天听课的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包括我自己也是啊，我也发现很多很多我自己的问题啊，所以我有些时候就是猜，我也有这么多，我在这里教育你们，我也有这么多问题，那你们可能也有更多的问题，有可能，这个很正常的。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要啊，都要这个尽量的啊去修啊，落实到这个心闻。我刚才说的闻思修上面再加一个字啊，这个很重要。不，否则的话，这些都是我们的错误啊，错误。第六个错误是什么呢？第六个错误是，不持这个密宗的啊，萨玛耶，就是密宗的戒律啊，或者是菩萨戒，或者是别解脱戒啊，不守持啊这个三戒，而三闷就是圣扣衣，非常的随意啊，非常的随意啊，这个就是一个修行人的这个错误啊，就是。我们啊，平时修行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行为啊，行为无论是这个别解脱戒啊，或者是菩萨戒啊，或者是这个密法，这都密乘戒，这层层都有这个戒律要求啊。那我们这些都不做，很随意，而且有些时候，我们比如说有些人说啊，自己已经是超越了这些约束，其实这些都不需要的，因为是成就者等等啊，这就更严重了啊。这是这个修行人的错误啊。那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那要懂得忏悔啊，懂得忏悔，这个很重要的。第六，然后第七是证悟了这个空性以后啊，证悟了心的本性以后啊，我们不去修这个心的本性，然后去做一些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来来往往的，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的琐事啊，虽然是除了工作和生活以外啊，在表面上啊，就是利益众生的事情，或者是在表面上是一个这个在表面上啊，这个心善啊，在心善，但是这个心善，这种心善和啊。这个证悟空性以后的修行，这两个比起来的话，那情中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证悟的话，那证悟了以后呢，就放下一切，要去这个培养这个证悟的智慧，放下一切啊，培养证悟的智慧。这个时候啊，不培养真武的智慧，然后去做一些这个啊，虽然是善事啊，虽然是善事啊，但是呢，不这么重要的这些，其实这个时候呢，任何事情都不重要的啊，跟这个真武空心以后的正修心的这个修心和其他的这些比如说文思呀啊，我们其他的这些做善事呀啊，比起来的话，那么这个。这些都是这个时候是没有价值的啊，所以 征武以后呢，唯一有价值的啊，唯一的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培养啊征武的智慧啊。这个时候不懂得培养征武的智慧，然后做一些其他表面的这些心善啊，这个是错误的啊，这个错误的大家一定要知道。当我们还没有征武的时候呢，啊，我们要这个积累福报啊，积累各种各样的福报，然后忏悔这个罪业啊，通过这些方法啊，然后就是征武啊，然后一旦征武了以后呢啊，这征武以后呢，没有一个是比啊培养征武的这个智慧啊更重要的，嗯，所以这时候呢啊，一定要懂得这个啊勤中这个选择。啊，是特别的重了。那这个时候也不懂得修心，去做一些表面的心善啊，那这个是修心人的错误啊，这是第七个错误，第七个这个修心人的错误，嗯。然后第八个错误啊，第八个错误，嗯，这个非常的重要。第八个错误是什么呢？首先啊，我们不挑福啊，不挑福，嗯，这个传习啊。错误的传习犯错误的无始以来已经是传习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错误的自信啊，不挑福这样子的自信，嗯，说清楚了吧？就是说啊，我们不去挑福啊，自己的啊，从无始以来传习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烦恼的这个性啊，不挑福，而。去跳伏啊，去跳伏野蛮的啊，野蛮的非常野蛮的他人啊，这个是错误的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心啊，是从无始以来啊，就穿袭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贪嗔痴，嗯。但是我先不去挑伏我自己的心，然后就是要去挑，我想挑伏一个啊非常野蛮的不听话的一个这样子的人，这个是错误的，不可能的。为什么呢？自己的心都没有挑好啊，自己的心都没有能力调整啊，自己的心都没有能力调整，你能够调整别人吗？嗯，不可能的啊，先调整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心调整好了以后呢，再去调整别人啊，先把自己改造啊，先把自己啊这个调整啊啊，然后再去啊，然后再去修改啊其他人的行为，先把自己修改好啊。然后我们自己的心没有调好，但是呢，我想调一个啊很野蛮的人，这个是根本就不可能的，嗯，所以我们。没有能力的人啊，没有能力的人，佛教的原则就是这样子，没有能力的人先不要着急去挑伏别人啊，不成功的，这根本就不成功的，嗯，没有能力的人先调整自己，先挑伏自己啊，先挑伏自己，先挑伏我们自己的这个非常野蛮的这个心啊，先挑伏我自己的有贪嗔痴的这个心，嗯，这颗心调整好了以后，然后再去投入到调整别人的这个工作，这就是利他啊啊，这样子的话，这个次第是对了的啊，次第是对了，所以这个工作会成功的。但是啊，我们自己不调整自己的心，然后就是整天就想调整别人啊。啊，不挑伏自己啊，整天都想挑伏别人啊，这个是不可以、不可能的，这个是永远都不成功的啊，不成功。所以首先啊，我们要调整自己。嗯，我们很多人就是啊，一开始这个进入佛门的时，候呢，啊，就是以为啊自己要去啊帮助别人。要调整啊，别人要挑伏别人的烦恼啊，这想法是没有错的啊，发心是很好的啊，发心是很好的，嗯，但是这个发心啊，只能代表发心啊，就是虽然这个发心啊动机很好啊，但是呢，实际上的这个成果啊，也不仅仅是一个发心来决定的 啊。 如果发心善啊，这个做出来的事情呢，无论是有效果也好，没有效果，这肯定是一个善事啊，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呢，实际的这个效果啊，那就不一定了。不一定，所以呢，我们自己把自己的心没有调整之前啊，不要忙着去啊调伏别人，这个很难的，很难。所以呢，我们经常也在讲，比如说家庭啊当中啊，一个人学佛了以后呢，那其他人来反对哦，这样子的时候呢，很多很多的人想说服家里的人让他们来学佛啊，这个想法是没有错的，这个很好的，但是呢，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个是不成功的。为什么呢？我们刚刚学佛了，我自己都啊没有调整好啊，因为在家里在一个饭桌上啊，我吃素，他们不吃素，他们吃荤，就是连一个这么小小的事情就发生争论的时候，家人给我说两句不好听的话的时候呢，然后我立即就是啊，不是用佛教的方法来这个对待呀，而是用世俗的方法来啊，这个对待他们吵架呀、离家出走啊啊等等，这个时候就是说明我们还不到这个挑夫别人的时候了，还没有到这个时候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先不要管他们怎么说，先把我自己的心挑夫啊，我挑夫好了以后呢，完全调伏好了以后呢，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啊，有可能有能力啊去调伏别人，那这个是比较成功的。当然我们啊自己还没有真悟啊，还没有这个调伏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机会的话啊，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懂得的，或者是我们自己这个学佛的啊这个一些收获啊，分享一下啊，这个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啊。然后呢，我们也就是好心啊劝别人两句，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了啊，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从整体来讲啊，我投入的时候呢，先投入啊调伏自己啊，然后呢再投入啊利益众生，这个颠倒了以后呢啊，就是没有效果的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如果不懂得啊调伏自己啊，而是整天去想啊调伏别人，那这个是错误的，这个是修行人的第八个错误。这是第八个错误。如果我们心里就是有像这样子的时候呢，想起这样子的时候，那必须要如果我们呢是产生这样子的念头的时候呢，要想到哦，这个是第八个错误，我现在可能不成功。第九是当我们修心的时候啊，修出离心呐、修菩提心呐、或者是修这个空心呢啊，都可以。任何一个修心啊，修到一定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点点的这个感受啊。比如说我们修出离，人生难得，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是没有什么感受啊，很枯燥的啊。然后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啊，稍微有一点点感受啊。从此以后呢，比较喜欢啊修这个出离心啊。那任何一个修心啊，都有一个这样子的过程啊，就是有一个出离心也好，菩提心也好啊，人生难得也好，无常也好，一开始没有任何的感受，很枯燥啊，然后慢慢的就是有一点点感受啊，这是一个也必经的一个这个过程。那稍稍有一点点这个感受的时候啊，感受的时候呢，然后要培养这个感受啊，要提神啊。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培养、不提神啊，不懂得提神，或者是不懂得保护啊，不懂得保护这个感受啊。然后就是做一些自我炫耀的事情炫耀我修行修得好啊，炫耀我很有钱呐、 啊，炫耀我很这个有权呐 啊等等啊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就一定会彻底的失败，就是稍稍有一点点干受，这个干受一定会消失的啊，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这种干受，这是啊第九，然后第十就是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错误，最后一个错误是什么呢？这一生当中啊，我们修心解脱、几生成佛等等的这个所有的因缘啊，都是具备的啊。总体来说，这个因缘都是具备。我们也有人生啊，下满的人生啊，我们也就是有机会这个听到了这个佛法啊，然后修行的方法我们也懂啊，然后我自己去修行的话，也有这个机会啊。这些条件啊，这些条件，这些因缘，所有的因缘都具备了。那这些因缘都具备的时候呢，应该是啊加倍的努力啊，精进修行啊。但是这个时候呢，不修行啊，不修行，然后就是懒惰啊，散乱啊，散乱懒惰啊。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这个错误，这是修行人的最大的错误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修行的机会也好，成佛的机会也好啊，这个机会或者这些条件啊都是具备的啊。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有这些具备啊这些条件啊，那这个是也非常来之不易的啊。一定要大家要珍惜啊，珍惜这个机会啊！就是像我们这样没有福报的人啊，为什么说我们没有福报呢？就是因为释迦牟尼佛这个当年呢，2500多年前出世，度了这么多的人天的这个众生，成千上万的人啊，但是我们没有度到然后呢，像这个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大乘的啊，小乘的这个很多的这些这个阿罗汉啊，度了成千上万的人，然后我们也不包括在这个当中啊。然后后来呢，就像龙树菩萨、悟珠菩萨等等啊，这些人出来又度了无数的人啊，我们有没有在这个当中啊？然后就后来就是有很多很多这个藏汉这个梁迪啊，出了这么多的高僧大德啊，读了无量的众生，我们也没有读到，我们一直就是就最落后了啊。那这就是充分的说明我们是没有福报的。但是没有福报的人当中呢啊，我们还是就是稍稍有一点点福报，因为之前我们没有机会成就，没有机会这个度，但是呢，现在啊，我们还是有机会听到这个佛法了，所以那这个时候啊，不努力的话啊，不努力的话，那本来就是我们没有太大的福报啊。现在稍稍有一点点福报的时候，不珍惜啊，不懂得珍惜的话，那这个机会过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真的有可能彻底得救啊，彻底得救，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机会，都有可能了。所以啊，这样子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时候，不懂得珍惜啊。然后就是散乱懒惰啊，这样子的话，这就是一个修行人的这个所有的这些错误当中啊，最大的一个错误啊，最大的错误啊，这是第十个修行人的错误。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这是修行人的十个错误啊，我们大家都要这个反思，大家都要反省啊。我们都有这些错误，那么有错误，首先啊，我们要认识到自己有这些错误，这个很重要。那然后认识到了以后呢，然后我们要去想办法，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错误，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希望大家啊，每一个人啊，自己啊去寻找啊这些方法啊，反复的去这个啊自我检查啊，自己有没有这些错误啊。如果发现有这些错误，那么啊，怎么样去这个解决这些问题啊，都很重要。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所能的一探者是八年多年一批真人本事。 金刚南极王龙之八之兵祖林祖瓦祖尔修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是巴马色的红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是巴马色的红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是巴马色的红